好，我们在进入第二章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学习的啊，我们要温故才能够知新嘛，哈。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大家，全本圣经赖以为基础的一个公理是什么？是神自己亲自所宣告、所见证的一个公理，就是全本圣经的一个基础。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基础的公理。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句话，能够对这句话没有怀疑的话，那圣经中其他的神迹奇事你都能够接受了，都没有困难，没有问题了，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以前有一个教授，他是在大学里面教自然科学的。那他第一次被人请去听福音呢，他就听到这个讲员在讲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他一听就非常生气，还没有等聚会完，他就站起来，气愤愤地走了，然后告诉人家说，再也不要听这些鬼话。所以呢，他就走了，再也不要听，再也不能相信。哈，可是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呢，他却很真诚地信了主。就有人问他说，诶，你以前不是说不能信吗？怎么现在又能信了呢？然后他就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我所信的神连这点事情都做不来的话，那他怎么能称为神呢？那我信他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呢，把我们自己跟神比哈，然后把它比成神跟我们是不相上下、差不多的人。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神一定也做不到。这是一个撒旦所用的诡计，迷糊的思想来挟制人。所以，我们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大家牢牢记在心里。好，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大家哈，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说出神创造的大功啊，这个分为几个阶段？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中间，就看出来神创造的大功、重建的大功一共分几个阶段？距离很长，但是就是说哪个大阶段的话，我一直在强调，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创造，那第二节呢？是重建，所以是两个阶段哈。那这两个阶段之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的距离有多长？很长很长，没有人知道有多长，可能几千万年啊！所以地质学家发现说，地球的存在不只是6000多年啦，6000-7000年啦。可是按照我们圣经的历史，从亚当到现在是6000多年，不到7000年，那这个不是不对了吗？不是不对，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相差了好多好多的年，但是神没有告诉我们是多少年，因为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好，第三个问题，我想请问大家，第一章的第二节准确的读法应该是什么？那个是，我说过，不是 was， 是什么 ？became 哈 ，became 变成，是变成空虚混沌。它跟第二章第七节，神吹了一口气在亚当的鼻子里面，他就变成一个人，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这个准确的读法应该读，而地是空虚混沌，变成啊，而地变成啊，不是是啊，应该是这个字哈，这个字，这个是翻译的时候有一点错误啊，所以是变成空虚混沌哈。那么地为什么会变成空虚混沌呢？神原来创造的那个天地宇宙是非常美好的，天使看到都会高兴跳舞的，为什么会变成空虚混沌？啊，撒旦怎么样？骄傲，他说我要五个要，我要至高，我要升上至高，我要与神同等，他要骄傲，所以就后来怎么样？他坠落，神把他坠落下来。他坠落下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个天使？1/3的天使下来。然后呢，因为撒旦的背叛，带来神的审判，就连累了，牵连了这个地。天还没有受到什么牵连，但是地受到牵连，所以就整个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我上次已经提到，在导论里面我讲到说，创世纪有很多的经节是所有下面其他经卷的种子，真理的种子，也是很多的预表。那么在这里它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人啊，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混沌，是不是混乱的，是不是虚空的，跟这个地面一样的，是混乱虚空，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的意义，没有价值的。但是等到什么时候，神差遣三位一体的神差遣什么来运行？圣灵来运行啊。运行是什么意思？运行这个字 希伯来抚育的意思啊，就抚育，好像那个母鸡在孵小鸡的时候，不是把它身上的热力、把身上的爱、身上的温柔、那个温暖给这个蛋吗？蛋就变成生命吗？所以呢，运行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你看，我们的生命本来是空虚混沌的，但是圣灵来了，在我们的里面做运行的工作，做触摸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就一下子就看见光了。所以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把圣灵的光照带进来，我们的蒙光照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活在黑暗中，然后就能够悔改，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这整个宇宙的变化也预表了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好，那在第一章的第四节跟第七节都有分开了这句话。那这三个字呢，怎么样说出神的特性？它的有一个特性跟撒旦是完全不同的，分别出来。所以圣经在新约里面，那它这里又是一个种子。那新约里面你就看到说，你们要从中间，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啊，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然后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呢？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勉励，就是叫我们跟这个世界要分别出来，跟偶像要分别出来，跟撒旦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的特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他就是要我们分别出来。那撒旦呢是相反的，他喜欢混乱，什么东西都跟你混在一起。神把他造男造女，一男一女设立婚姻，但是他要变成什么同性恋合法化，这些都是啊撒旦的影响。好，那第六章中哪一个一再重复出现的词跟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抵触？各从其类。我说过一共出现了几次啊？十次。好，那各从其类，那你有什么理由？你为什么觉得它是跟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抵触？从生物言说，人类是从生物变成慢慢变成低等动物，然后演变变成高等动物，再变成人，变成猴子是最接近，然后再变成人，他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推翻了神的创造。但是这个能不能站立得住呢？因为到现在为止，科学家还不能够发现这个演变的过程中中间的那个环节还是找不到的。那你说演变还半人半猴的那些人在哪里？半人半猴那种人在哪里？所以找不到啊，这是一个理由。还有什么理由？除了人之外，神所创造的生物动物里面没有一样动物对神有意识，有宗教的意识。就是说猴子可以训练得很好，什么动作什么把戏都会做，但是他不会祷告，你没有办法训练他祷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还有呢？还有什么理由？我讲了好几个理由，我讲了五个理由，还有什么理由？你看看神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你看他这样子恢复的工作，六天来恢复，他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规律有次序的神？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次序规律来，不是混乱的。所以他造了一个动物一个植物，他就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一直强调这句话，就是说他是按照他的次序和种类来创造的，绝对是没有混杂的。那你这个想到什么？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马跟驴交配怎么样？生出什么？生出骡子。那骡子就没有生育能力，生育的生殖能力。你看，就是神不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那还有一个证明，就是这个耶稣啊，在新约里面嘛，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他一再说到神当初神造男造女，耶稣肯定男女人是神造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的22节跟28节。上次我请大家读过了啊，这两节的圣经很特别，你看到说神对活物的命令是什么？神对活物，这个第22节跟28节，22节是讲到这些生物，那28节是讲到他创造人，然后他造完他们都赐福给他们，然后就给他们一个命令是什么？增量众多。所以在到了新约，我又说这个又是一个种子，真理的种子。到了新约，约翰福音15章1到16节讲什么？讲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枝子如果在葡萄树上面就怎么样？就结果子，就会结很多果子。所以神的原则是要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一定要结出生命来，这样是一个就能得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带出生命的，都带不下神的祝福。今天我们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活动，所有我们节目，如果不是带出生命的，都没有神的祝福。你就看见这个原则在这里，你能带出生命来的， 就有神的祝福，就神赐福他们，神赐福他们，因为命令他们要生养众多。好，那第一章的26、27节的形象跟样式是指什么？他说按照神的形象造人，那形象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这个人格，我们的思想、理智、意志，这些我们跟神是一样的。人有良知，有道德的意识，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是造神的形象造的。那样式有什么不同呢？样式多半是指的外形的哈的样式。那在所有神所创造的生物当中，只有人是站起来的。那神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形状。那第二个位格的主基督哈，所以保罗劝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是神的像啊。约翰一书3:2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呢，我们要完全像他。现在我们有点不太像神，对不对？那上一次我们没有讲到1:31那里哈，神到了第六天，他造完人以后，他跟前面造完什么，除了第二日没有讲以外，第一日、第三、四、五都讲，神看着是什么？好的，表示他很欣赏很满意。可是呢，唯有第六天他造了人以后，他讲什么？第六日造了人以后，他说什么？第一章的31节，请大家读一读。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
哎，甚好，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就是非常 perfect， 这个神所造的一切哈，造的人啊，是很 perfect 的，无论是身体的形状、功能，还有里面的情感、理智、意志，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完美的。所以呢，他说甚好，只有造人是甚好。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前面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好的，好的。但是只有造到人的时候，他说是 exceedingly perfect，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对你有什么意义？当你读到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我已经讲过，人是神所有创造中的最高的杰作，最满意的人是唯一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所以是神最高的杰作，是他所创造的那一切东西都是为了谁啊？为了人。对了，所有天地宇宙日月星辰所造的这一切什么生物动物，为了干嘛？造了干嘛？为了人啊。你看，所有都是为了我们呢、啊。就像最近我的女儿生孩子哈，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都准备好了房间，准备好了小床，准备好什么什么衣服，什么都准备的好好的，就是为了这个小 baby。那神也是这样，你看他的细腻，他的爱是多大，把准备的这么奥妙，这么神奇，就是为了你我，然后最后才把人造出来。你看这六天的创造，没有一天可以颠倒的。你那个次序没有一天可以颠倒，如果稍微颠倒一下，人都活不了，不行。你看神的心理是多好哈。那我们现在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神在整章的第一章里面哈，神讲到神的创造、神说话、神分开、神制造、神赐福、神最高的杰作是人，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他为了造人，还要开一个神格的会议。好，那么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是神眼中的什么？同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他的心上人，是他最宝贵的，是所创造的一切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但是他今天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如何？好，我们把他摆在我们心中的什么位置？最后一个问题哈，请你思想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如何证明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活神？如何证明？用哪一节可以证明出来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26节、27节，这里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开了一个神格的会议，三位在他前面说我们，然后呢，按照我们是谁呀、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呢，他说第27节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他是谁？耶稣。你看他只三位哈啊，不只是这样，从第一节我也说到神起初创造天地，那个神是什么呀 ？Elohim 是不是 ？Elohim 是什么意思？复数的，复数是多数的，那多数就是三位。然后它的动词呢是单数的，创造是单数的哈。这里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呢，这个创造宇宙世界的大功是几位神格在参与？三位。好，你看马上圣灵第二节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差遣出来做运行的工作哈。所以在这里，然后我们第三节马上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话。他会说话的，所以他是活神。然后他会分别，然后会欣赏，会说看着是好的，哈，会说甚好。你看， 这些都证明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一位活神。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完这个第一章，第一章创世之歌还没有完，应该到第二章的第一节跟到第三节才是算完，还没有完。那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天怎么样，神就怎么样重建的大功，神用了六天来重建，本来是空虚混沌的世界，现在有了次序，有了规律，有了爱，有了光，也有生命了，就很完美的运作不息，而且十分的美好，不用再增减什么。然后呢，神就怎么样安息了。神安息并不是说他很累啊，就像我们做的事很累了所以要休息，他不是因为很累，乃是因为工作已经完成，不需要再增减任何的增减修改哈。那么神歇下了他的工作，只是歇下了创造之功，因为主耶稣有一次不是跟他的门徒讲，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可见神没有一天歇下他眷顾这个宇宙眷顾我们人的一个工作，没有歇下来，因为他希伯来书说他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啊。今天那个星星怎么没有掉下来，太阳怎么没有把我们烫死，都是神在管着运作的，神用他的大能全能在托住那个万有，所以他所歇下的是创造之功，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管理这个宇宙，在眷顾着看顾着这个宇宙。然后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说他休息了，然后人呢，人有没有休息，神就安息了，定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功就安息了。人刚刚才造出来，在第一章二六二七节讲造人，那人造出来还没有做工哦，什么工都还没有做哦，就先休息了，跟神一起休息安息，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讲到说我们要先享受安息，先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我们才能够为神做工。如果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成熟了，那神的心就真正的安息了。真正的安息就像一个父母把一个孩子生下来，天天看着长他妈成熟懂事，终于长大了，安息了。神造我们人也是这样，那这个安息日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安息日你听到人家说在新约里面就常常讨论这个安息日，主耶稣也为了这个安息日，犹太人守安息日，主耶稣常常为了这件事情得罪他们，你常常看到那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第七日为安息日，就是有从这一节经文来的啊。那人犯罪了以后呢，安息日就变成一个律法，本来是很好的，是安息，让人可以享受安息，但是人犯罪以后就变成律法，变成以色列民跟神立约的一部分，所以神一再的重复这个律法很重要。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一处就好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耶和华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你看圣经在不但在这里，到了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节十七节，又到了生命记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又一再的重复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当时呢，摩西的律法规定每一个日子的第七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不但是人哦，连那个奴仆，你家里请的雇工奴仆也不能让他工作，要让他休息，还有牲畜牛啊马啊也不能工作，也要休息，这个是每一个第七日哈。那第二件事情呢，每一个第七年怎么样，地也不能耕种，也让地休息。那现在科学进步到这个地步，是不是证明神是对的？你一直耕种，地就贫瘠了嘛，你费了好多的劳力，但是长不出东西来，因为它已经养分都吸光了，没有了。所以神规定他说第七年就都不要种，要休息。那没得吃怎么办？会不会没得吃？不会，神会预备。就像他们当年在旷野的时候，神赐下玛拉给他们吃，然后叫他们捡玛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四五六都要捡，但是到了第七天说不要捡了，神在第六天所预备的够用，但是他们怎么样，有没有信心相信神的话？没有信心啊，他还是去捡，所以我们人没有信心。然后不但是如此，每一个第五十年这称为什么年啊？每一个第五十年称为喜年。称为喜年是干什么呢？就要到了第五十年了，人家欠你的债没有还，没有能力还，到第五十年你又怎么样？ 免掉人的债，一笔勾销了。还有呢，人家地卖给你，到了第五十年你要还给人家。还有呢，你用钱买来的奴仆啊，给你做，你碰到这个禧年的时候啊，你也要放他，让他自由，不能做你的奴仆。这是神这样子规定的，你知道？可是呢，这个以色列民啊，他们没有信心相信神。哎呀，第七年不耕种，那我们吃什么？不行，还是要耕，还是要耕，还是要种，你知道吗？他们一直这样，结果一直这样悖逆到几年呢？490年。490年，神说六年要休息一年，第七年要休息，对不对？那么他们490年以后呢，就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就发生了，神就兴起巴比伦，把他们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好，这下子掳去几年呢？掳去几年？70年。神跟他们算总账。好，你们爱工作是不是？好，现在就来这边做奴仆，做70年，70年做人家的奴仆。不想要把这个第七年空出来来侍奉神，还要拼命的挣，拼命的赚，好，拼命的工作，好，喂养自己，好，每7年就欠神一年，然后欠到490年，神就兴起巴比伦，把他们掳去，掳了70年，算总账啊，通通拿回来了，这70年都没有不能耕种了，他们70年回来以后，地全部荒凉的不得了，因为70年，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真的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们没有信心相信神的话，就想说我比你聪明，我比你会打算呢，怎么可以浪费这一年不耕种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哎，第七天，哎呀，不工作那怎么行？那太损失了，好，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就看见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一直从旧约到新约，好，一直是犹太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挣扎。这个挣扎里面就看出他们对神到底是信靠到什么样的地步，和悖逆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在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们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时候就一直讲这件事情，第四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哈，他在这里一直讲到安息，安息啊，第七日安息。你读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很混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第四章整章，我给你们一分钟，你们读一读看看，你们觉得混不混乱？你们看一看哈，也许有些人已经看过，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是很不清楚哈，特别请你们看。第四章第四节，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第三章的第十一节，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第四章的第八节，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还有看第四章九到十一节，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为什么你觉得混乱呢？因为在这整章里面，从第三章开始的后面到第四章一直在讲三个安息，三种的安息。第一种的安息就是第四章第四节讲的，那是什么安息？论了第七日，有一次说第七日歇了一切功，这是指的哪一个安息啊？就是指的创世纪里面讲的那个神歇了他的功的那个安息。然后呢，你再读第三章的第十一节，三章十一节讲什么？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谁说的话？神说的话，说他们是谁啊？指他们绝对不能进去，是他们是谁？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是他的选民，说断不能进去。你有没有记得牧师上次讲到，只有约书亚加勒可以进去？为什么？讲到第二种的安息，就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迦南美地这个安息。他本来在埃及是做奴仆的，现在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结果搞了半天，40年漂流的40年，只有他们那一辈的人了，除了20岁以上的那一辈的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其他的人呢，通通倒闭在旷野。为什么？神说他们断不能进去，为什么？神这么生气。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相信神的话，一有困难他们就埋怨，是这样子。是讲的第二种安息，这是指的这个神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预备的安息。在迦南美地他们就不再侍奉法老了，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了，乃是做侍奉神。然后第三种的安息是什么？第四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他在这里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预留。另有一个安息日是哪一个安息日啊？是为谁预备的？为我们预备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我们预备的安息，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日，安息。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真正的安息，因为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讲到三种的安息，然后神他在这里说，创世纪这里说，神赐福给第七天，赐福给第七天，所以安息呢，不单单是为着神，而是为着全体的人类都有关系的，所以定为圣日是什么意思？圣经上所有这个圣字就是跟就是分别出来，就是不俗的意思，不是俗哈，分别出来为圣。那么安息日呢，又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就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能够使我们跟神我们犯罪的人跟神能够和平，能够和好，所以这样就带来真正的安息。当我们人跟神和好的时候，就带来真正的安息。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和好，那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我们走到哪里，神的震怒都带着神的震怒，你看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的有安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工作，使我们跟神和好，我们真正的安息。那人必须先接受主的救恩，然后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不能颠倒的。先接受主的救恩，生命，生命进来才能够遵行。那人能够接受主的救恩，表示说人同意满意神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啊，这个救赎工作太好了，是我需要的，人同意，人满足，这就会在神的安息里面。但是人如果不接受耶稣的救恩，所预备的救恩，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不需要神，我靠我自己就可以，我可以做好事，我可以行善，我可以达到善的境界，能够有好行为。那这样子呢，人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释放，得到真正的安息。不是说哦，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哦，到礼拜第七天啊，有安息了。不是，而是每时每刻我们在基督里都可以享受安息啊，每时每刻的，不是到第七天。那今天我们信徒说守主日，我们不再说守安息日了，对不对？我们没有说守安息日，但是守主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被钉死以后从死里复活是怎么样？莫大拉阿的玛利亚是在哪一天去见主的？在坟墓第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守安息日是第六天，是礼拜六。但是我们是七日的第一日，因为耶稣那一天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一天呢，我们来守主日，是在那天复活的。所以我们主日来到教会呢，是来庆贺，庆贺谁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庆贺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好高兴，好安息，好快乐，这个就是这个意义哈。那这个安息呢，讲到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的身心灵得到舒畅，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哈，我们是被造的，神就很了解我们，我们身心灵都有它的局限，有它的限制。工作的七天就像橡皮筋一样拉拉拉拉到这里，哎，应该放一下，舒畅，我们身心灵要得到舒畅。那第二种意义呢，就是神安息了，不做创造工安息了，神是在这一天呢定为圣日，要赐福给这日，有没有？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在这一天是要赐福给他所造的人跟万物，神赐福给这日。那第三呢，安息日定为圣日，就是特别分别出来的，很特殊的一个日子，是专专分别出来为圣，给神用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天呢，是让人来享受神，来思想神，来亲近神，来跟神说话，来跟神一起交通，来与神亲近，哈，来与神沟通，然后让神享受我们，我们也享受神，彼此的一个 mutual 的一个 enjoyment， 在那里享受神，是有这三重的意义。所以从旧约神创造开始，一直到现在，人都在挣扎。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哦，一有什么事情，孩子有什么事情，哦，我们就把这个第七天怎么样放在口袋里拿来用一用了，够用嘛？六天。但是神的话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六天工作就可以了，就可以养活你自己，你不要你七天做的，他说多种的怎么样多收啊，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但是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讲到奉献，但是呢，你多收的也没有余，有没有这句话？所以呢，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这个应许哈，具有永恒性的意义。虽然那时候是对这个以色列人讲的，他们守安息日，但是对我们今天守主日也是有同样的重要的意义啊原则在这里哈。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十三节、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沉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你以耶和华为乐，就是说你在享受神，哈，你在那天分出来来享受神，神也享受你。然后呢，神的应许是什么？你如果这样做，耶和华给你的应许是什么？乘驾地的高处啊，你说我有惧高症，不是这个意思。乘驾地的高处就是 promotion， 给你 promotion， 提高你哈。然后呢，又以什么？你主雅各的产业，你知道雅各有多少产业吗？我们的祖先，这个以色列民的雅各，这个祖先他有多少产业？他本来去他拉班的家的时候，他的舅父是那样子的吝啬，斤斤计较，很小气，很奸诈的。但是他从那里出来以后，居然那么多的牛羊，那么多的丰盛，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神很奇妙，那个交配的时候生出来的都是他的，你就看到神这默默的在掌管一切。所以他说，以你主特别提醒我们雅各，你去看看雅各好了。你以为都是他劳苦得来的，他是很劳苦了，但是如果神不给他，他就没有了。你看，因为他碰到一个舅舅，他自己用骗的手段来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他的舅舅也是骗他七次改到他的工价，讲好的工价又改又改，那他怎么能够昌盛？根本丰盛不起来，除非神祝福他。所以他说，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两节经节非常的宝贵，今天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永恒性的一个意义，一个原则啊。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牙科医生哈，这个牙科医生呢是基督徒，很热心的基督徒。那他太太也是一个医生，他们夫妻都是一个医生，他们就一个儿子哈。那这个儿子呢，从小也是很聪明，他们就全心的栽培他。全心的栽培他，希望他将来也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医生。所以呢，从小就给他很好的教育补习。你知道他长到了初中的时候，这是这个医生亲自告诉我的，他到初中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说，好，现在所有教会的活动通通停，礼拜天不能去教会，礼拜五更不能去团契，在家读书用功，要申请最好的学校，然后要申请最好的医学院，要成为最有名的医生，这样栽培他。因为他们全力夫妇都是医生嘛，就栽培，就从初中开始就不准他参加任何教会的活动，他就是尤其是礼拜天都要分别出来。然后呢，他果然这个孩子长大也是被选为南加州十大杰出的青年之一哦，那有很大的成就。那他结婚那一天呢，他的父母就送他一部奔驰作为结婚礼物，然后呢就去参加他的结婚典礼。因为是在别州嘛，所以参加完了以后呢，就在那住一天，啊，第二天才回来。结果呢，住了一天，然后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他就看他的儿子一直给那个新娘夹给他的太太夹菜，他们两个老的坐那边理都不理，他已经伤心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有喝咖啡的习惯，他就煮咖啡。结果冲咖啡的时候，那壶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的水哈，就那个媳妇就说：“爸爸，你下次煮水的时候，不要煮这么多，浪费了。”好，所以他们第二天就回来了。回来了，有一天啊，他常常跟我埋怨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很熟，他也是基督徒。那有一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他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里这样很难过的样子。我就问他说：“什么事情呢？你怎么了？”他就丢给我一封信，他说：“你拿去看。”结果我就拿过来看，结果那封信上啊，也没有 title，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收到你那封又长又啰嗦的信。”怎么样，就是很不礼貌的话哈。所以他非常伤心。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错了，我完全错了，我注意他的学识，注意他的学业，但是没有栽培他的灵性，所以今天这是我所种的，我收这个后果。”这是他亲口告诉我，所以给我印象很深，他的伤痛哈。好，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人只要怎么样工作六天就怎么样，六天要安息，为什么？好，现在我们进入创世纪第二章哈。第二章是主题是神造男造女并设立婚姻哈，这是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二十五节。那请你们读第四节。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好，你在这里读的这一节，你跟读第一章第一节那个神的名字有没有不同？那这里说耶和华神，翻成叫耶和华。 应该换成 Lord God。 第一章第一节那个神哈是 Almighty God， 就是 Elohim， 是用的是 Elohim 这个字。但是在这里呢，他说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翻成中文是 Lord。 那这个是指的什么呢？指的三个位格里面的第二个位格。第二个位格是什么？圣子。圣子，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名字什么意思呢？是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那一位。这位神呢，是要和人发生关系的，是要和人来往的，是要和人立约的。这个名字呢，表明他是很降卑自己，是蛮有恩慈的一位神。是要跟人立约的。你知道神跟我们立约，他是降卑自己，你知道吗？因为约是两方啊，要平等的地位，而且要受约束的，你要受这个约束。神他创造者为什么要受约束？可是他就是这样卑微自己，降卑自己，要跟我们人立约，他要跟我们来往，跟我们建立关系，跟我们交通，所以就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亚伯拉罕显现，十八章第一节向亚伯拉罕显现，都是用的这个第二个位格。然后我们看到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是被丢在那个火窑里面吗？三个丢进去，结果看到什么？看到有几个？有四个，有四个。然后有一个好像什么神子哈，人子，神子，那就是指的第二个位格的耶稣基督，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后来有一次亚伯拉罕坐在门口的时候，也有三个天使来拜访他。他为什么看到那个天使马上伏伏敬拜？因为他认出来这个就是神子。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时候神哈是要来跟人建立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很孤单很寂寞很无助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愿意降卑他自己，蛮有恩慈的神，要成为你的帮助，要成为你呼求的一个对象，一个帮助的对象，哈，相交的那一位，要跟你相交的那一位。好，那二章五节到六节，哈，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伊甸园美到一个地步，会不会下雨啊？还没不会下雨，没不会下雨，这根本没有下雨，那没有下雨，地的东西怎么长啊？哈，有雾气从地升上来，滋润全地，你看多好，没有下雨，你看不用打雨伞呀，也不用搭帐篷，因为不会下雨。然后呢，第二章七节。又来讲造人了，这一次是进一步详细的造。第一章是笼统的讲他造人，这里是要进一步详细的告诉我们人是怎么造的这个过程。再一次来讲，那人的身体是用什么造的？尘土，用尘土造的，是有东西造出来，所以他的字是用这个字 made 哈。然后呢，他的灵，神用吹口气在他鼻孔里面，把这个灵吹到他里面去。那这个造就是怎么造？create 就是 create 哈，这是本来没有的，是从没有泥土是本来有的，造了一个人，那这个是这个造，那现在呢是这个造哈，这 create。 那当灵一进入人的身体，人就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这句话也是中文翻的最好的，有灵的活人。你看，所以从古到今，人不是讲吗？人为万物之什么灵？人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人有灵。所以我们整个人的构造是这样子的，外面的这个是什么？体，然后这个是魂，然后最里面这个是灵，有三个 层面哈。那人的外体是接触物质的机关，魂呢是包括人的感情、理智、意志，就是包括人格这个魂哈。那这个是用来接触什么？接触精神生活，接触精神界的机关，接触精神界的机关。然后最宝贵的是里面的什么？灵是做什么？灵是干什么用的？接触神的，是接触神，能够接受神和神的生命的器官。所以也是最跟动物不同的地方。约翰福音四章不是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要心灵诚实拜他吗？神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是用来敬拜神，来接触神，来触摸神的。所以呢，你记得所有的神，所有造所有的动物植物，他都说一句什么？各从其类是什么？ After his kind， 有没有？就是各从其类。然后只有人是怎么样啊？你看这个是绝大的不同哦，人跟动物植物，就是 After God's own image，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人既是由尘土造的，出于尘土就要归回什么？尘土。人死了以后就怎么样？ 要入土为安，要埋着。但是人以前的人啊，圣人常常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有没有？有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啊？说人跟禽兽有多少的不同呢？很少很少而已，很少很少而已。但是人的尊贵就是在于人有灵，就是很少很少，就是但是人犯罪以后呢，这个灵呢、啊、就怎么样？就蒙蔽了，这失去它的功能，所以就变成几息了，跟异于禽兽有几息。所以呢，人最尊贵的是哪一部分呢？这三个部分，灵最尊贵。可是今天我们人怎么样？最重视哪一部分？哎呀，最重视体呀、啊，还有为我们的身体呀、啊，费心费力、费财费力去安排，要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哦，开什么样的车子，通通是为这个安排。但是呢，忽略这个灵的需要。以前我们的院长常常这样子，本来是应该是灵魂体，但是我们是倒过来体魂灵，所以就变成跟禽兽差不多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孔子他讲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不是很智慧的话？他为什么说朝闻道，就早上听到真理的话，晚上死了就也可以很安心的，很安心的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灵活过来了，所以这个体有没有没有关系。真正很智慧的话，孔子讲这句话哈。那神造人造灵的用意就是要人接触他，人可以敬拜他。不止神造我们的时候吹一口气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现在我们活着还常常要求圣灵向我们吹气，向我们吹气，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才能够过丰盛的生活。好，第二章的第八节，神不止创造人，也怎么样？他怎么样？创造人，他也安置人。行，神把他放在，不是创造出来就让他自生自灭，不是这样子的。神怎么样？安置人。所以啊，你今天所处的环境都是神刻意安排的，是为了要造就你。伊甸园准确的位置呢，到今天已经不能够无可考了，因为被洪水淹没了嘛，哈。但是由东方这两个字跟其他的资料来推想呢，它是可能是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的地方，那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那伊甸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是很喜乐、很快乐、极乐的世界、极乐的地方。可见人受苦并不是神的本意。今天人说，哎呀，人生像苦海，这不是神的本意啊。神相反的，神是要人喜乐的，所以他造造伊甸园。今天人因为犯罪失去伊甸园，可是到什么时候我们会重新得回伊甸园，你知道吗？啊，人子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城市胜过伊甸园，更美的啊。然后第二章九节说，他使各样的树长出来，神使各样的树长出来，长出来的目的干什么？哎，又是为了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人。你看，他说使人悦人的眼目，你看他顾念到我们的精神生活啊，那看了以后很高兴，很喜悦。然后呢，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是供应我们什么需要？身体的需要，对不对？那园子当中又有什么？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这里两棵树很特别的，特别提到，那生命树是象征，是预表什么？预表神的生命能够满足人真正的需要。生命树，生命树，神的生命能够满足人真正的需要。然后另外一棵呢，是分别善恶的树，是象征什么？象征人不要神，不依靠神，要自己做主。吃了它可以使你在道德上有分辨的能力，有知识，但是呢，却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一定会死。那你说，哎呀，那如果不吃那棵树，那不是人都傻傻的笨笨的吗？那吃了有知识不是很好吗？很多人这样问了。在神造人的时候，他还没有吃这个果子的时候，第三章才讲到他吃，对，还没有吃之前，人有没有鉴别力？有没有审查的能力？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神还叫他管理看守哈，这个伊甸园，那个伊甸园那么大，有那么多各种不同的动物植物，哪那么好管理的？要还叫他看守管理，还有叫他干嘛？还要给那些动物取名字。哎呦，你知道吗？那个动物学家哦，他们要背那些动物的名词都背不起来的。那他还不但背，还不是给他取名？取名是什么意思？就按着他的本性，这个动物的本性是什么，他就取那个名字。这个有很大的智慧耶，不是简单的。所以亚当夏娃那时候有没有犯罪之前，没有吃那个分别上，已经有了很神已经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智慧，给他们鉴察力。你看三章六节，这个还没有吃哦。三章六节说什么？女人见那棵树怎么样？ 的果子怎么样？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吃。你看他这个有没有分析能力呀？啊，有没有辨别力？都有，有智慧。所以神已经给他们这些了，他们不需要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才会有。把这两棵树放在整个伊甸园的中间，然后跟他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不能吃。只有告诉他这个不能吃，那结果他偏偏吃了。那你很多人问了，神那么小气，也不过是一个果子嘛，吃了就那么小气，就气得把他赶出去，就一定要死，是这样吗？不是，是什么？神所看重的是吃那个态度，是不是顺服？那他不听神，神告诉他这个不能吃，吃了会死，他就偏偏要吃。这种态度，这种悖逆、背叛神，就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本来神是他们的主，对不对？创造他的嘛，也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父母，也是他的教育者，也是他的朋友，是创造他的。但是呢，今天呢，他不要他做主，要自己做主，我要自己做主。可是呢，人很傻，很可怜。你以为说，哎，自己做主，嘿，神就是想辖制我们，好，要我们听他的话。那我们自己做主不行吗？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还有一个傻蛋在那里等着呢。你要自己做主，你就成为他的仆人。他要你听他的话，所以你要做神的儿女好呢，还是做傻蛋的仆人好？你去分辨。不是说神小气，不让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让我们不听他的话。哈，你不听他的话，撒旦就等。为什么？撒旦从神复造天地之前，他就已经与神对抗背叛了，是不是已经堕落成为撒旦？那他一直的就是要对抗神。那所以呢，人是神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就成为他争夺的对象。所以神造人有意志，有选择能力，他就要攻击你的意志力。然后神造了婚姻，他攻击婚姻；神造了家庭，他攻击家庭；神造了国，到第11章我们看到国哈，种族的分布，他也攻击国。所以撒旦的伎俩就是一直在那里攻击、攻击、背叛哈。所以神在这里看中的不是那个果子的问题，而是那种态度，那个背叛的态度，那个不要神做主，要自己做主的态度，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我要成为自己，他能够成有智慧哦，能够像神。魔鬼不是跟他讲吗？你能够吃得像神，能够自己有智慧，他就想自己做主了。那这样子就其实实际上呢，当他想自己做主的时候，就败在撒旦的手下，成为撒旦的奴仆，就是很可怜。这就是人类的大悲剧。而且他一个人犯罪，亚当犯罪，把死带进来以后，全人类都在罪里面，全人类都犯了罪，全人类的结果就是死。那还有一棵生命树，两棵摆在一起啊，一个分别善恶树，一棵生命树是摆在园子的当中哦。神有没有告诉他生命树不能吃？没有哦，他还没有犯罪之前没有，只说这一棵不能吃，园中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神的那个意思里面哈，最好你选择那个生命树。如果他吃了生命树怎么样？永远不死，永远活着，生命树。但是后来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神就怎么样？3章说看守那棵树，不让他吃了。3章22节，不能再吃了。如果吃了分别善恶的树，已经犯罪了，已经背逆神了，还能不能吃生命树？不可以吃。为什么？怕他一个犯罪的人，不完美的人，永远活着，活1000岁、1万岁，那多痛苦啊！不生不死的，很凄惨，对不对？所以不要吃了。然后，但是今天他又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棵树，这棵树是什么树啊？十字架的救恩，这棵树。我们靠着他，这个彼得是在彼得前书2章24节那里讲到这棵树，好，然后在启示录的2章7节、22章2节都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还要得回这个生命树，好，得胜的神要把生命树给我们吃，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吃了。所以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得回我们已经失去的啊永远的生命，还可以得回，好。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心中也有两棵树，在我们心中也有两棵树，你到底要依靠神呢，还是要依靠自己？这是你自己要做选择。以前我记得牧师也讲过这样的故事，就是一条鱼啊，鱼在水里面游来游去，自由自在，很高兴，很快乐。可是他看见青蛙，那个青蛙老是往上跳，哎呀，它可以跳上岸，多好啊！我也要跳上去，所以这个鱼就砰也跳上岸上来，然后就怎么样，就死了，对不对？因为它被造的时候是要在水里生活的，可是它要出来。我们被造的是要靠神而活的，好，我们是被造的，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要靠神而活的。可是我们人要自立的时候，要独立，要自主的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走向死亡，死就进来了。所以渐渐的，你看那圣诞树砍下来放在你的家里面布置的那么漂亮，可是呢过了一个月怎么样，每一家都拖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根嘛，神就是我们的根，是这样的意思哈。再讲一点点好不好？再讲2章10到12节好不好？我不是讲过这个啊，千万你记得，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真理的种子，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预表在这里。那么这个2章10到12节就讲到这个精子。好，在圣经里面你到启示录到后面看的时候，你就看出来它是预表什么，是象征什么，象征神的性情是那样纯净的。好，所以人一喝到生命的活水，你看那个字条河水这样流下来滋润，然后就产生精子，就是预表说人喝了主耶稣生命的活水呢，就能有份于神的性情。然后呢就有珍珠出现了。你知道珍珠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蚌壳啊，蚌壳的肉不是很嫩吗？但是如果海沙跑进来的时候啊，刺激到那个那么嫩的肉，那个肉很痛啊，它就分泌一种粘液来，就把那个海沙包起来，包起来过一天两天，好多多日子以后，慢慢那个海沙就变成什么？变成珍珠了。这个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能，然后坐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每天所遭遇的事情，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这些东西，都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就是那个海沙在刺激我们的那个嫩肉哈，很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排斥这个海沙，我们还把它包起来，还分泌粘液把它包起来，慢慢这个海沙，这个刺激我们的这个东西，这个痛苦就变成珍贵的什么珍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神也是借着十字架，借着不如意的事情，借着不公平的待遇，借着这些事情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哈，就是珍珠。然后最后呢，讲到红玛瑙，有没有？在马太福音13章45节，就很清楚的讲出来说什么？说那个你就是那个珍珠，那个天国的预表，就是、说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来买这颗珍珠。好，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一个珍宝，哈。眼中的珍宝。那红玛瑙呢，是象征神荣耀的形象。好，在启示录4章3节那里去预表，人享受生命的活水，就有份于神的性情，然后变化更新，变化变化更新，变化更新，就像那个沙子，本来是沙子，后来变成一颗珍珠。那变化了以后，我们也会变成红玛瑙，就彰显神的形象，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我问个问题。
好。
那神原来的意思，人不是吃肉。
人啊，在洪水之前哈，人都是吃蔬菜的，连动物都是吃青草哈，植物。但是因为洪水的以后，才容许人吃肉，哈。所以，但是呢，直到现在，科学医学都发现，人离不开青菜水果。如果少吃青菜水果，百病丛生。所以，神原初的创造还是最好的，最神的心意还是最好的。神不把魔鬼消灭。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讲到神的主权，对不对？这个创世讲神的主权，神有试验人的主权。好，那如果人不经过试验，怎么样？有价值吗？没有价值。人神可以造一个机器人嘛？机器人这样，你叫他过来，他就过来；你叫他说是就是；你叫他端过来，他就端过来。那种有没有意义啊？如果你要生个真的娃娃来爱呢，还是抱一个假的娃娃？对不对？神就是要人经过试验，有选择，有意志力，有选择力，还要选择爱他，这才有价值。好，所以他一定要容许他来试验人。好，所以耶稣也被撒旦试探，然后我们看到约伯也是被撒旦试探，哈，试探了以后他怎么样？他的信心就显为宝贵，所以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在芦荟中懊悔。你看有那么大的不同哈，不同，经过试验的爱是不同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上圣经讲的第七天并不一见得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工作的性质不一样。比如说像有的开餐厅，他说明他就是一休息，但是休息的那一天就是等于说让自己灵魂体能够有休息，然后与神有好的关系的亲近的那一天。
对，因为刚才我已经提到什么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不是就是那一天休息，而是每时每刻的 好，你得到了主的释放，所以就把你工作的压力能够卸给神，然后真正享受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你要领受这句话，然后你真正在工作上，不管你是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还是二到七哈，你都得到安息。但是我是尽量的这个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神很想在礼拜天的时候你跟其他的信徒一起来敬拜他，这是很美的。如果你能调度的过来是很美，因为我们也需要别的弟兄姊妹的鼓励嘛，哈，肢体的鼓励，这个在这种气氛里面我们更能释放更能敬拜。好，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也可以敬拜可以亲近神，但是还是有不同的性质哈，所以尽量能够调度的过来就调度哈，神一定会祝福的。礼拜天，所以牧师都是礼拜一休息哈，所以礼拜一休息。那但是敬拜还是一起敬拜，还是来敬拜哈。好，还有没有问题？
你刚刚说那个490年是巴比伦，以前是490年，是从什么时候到巴比伦？
就是以色列民不是他们后来分裂成两南北了吗哈，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吗分裂了以后，他北部被亚述国掳去，那南部被巴比伦掳去，所以神就兴起这些拜偶像的国家来侵略他们，把他们掳去，使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地上昌盛耕种。然后真的算准准的70年，你看神算总账的时候是算的这么因为神借着他的先知借着摩西一再的吩咐他们，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读了一处，其实好几处都叫要休息要休息要安息日，但是人都没有这个信心相信，人非要说我要工作7天，我少读一天书，他等一下得第一名，我得第二名了。我少工作一天，他们这个发财了，我都就少收入。但是神的律法不是这样，因为他这样规定我们是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极限，啊，所以要我们过正常的身心灵都健康的生活，所以要我们来敬拜他，亲近他。
所以可以说是从所罗门王以后490年。
不是，从
诞生之前的500年，哎，说500 BC 是不是？
对，
那就是诞生之前的500年发生这件事。
也不是，他们其实不是，是其实他旧约在旧约里面，他们被掳去70年以后，不是被放回来了吗？又放回来了，所以也不是那个之前，哎，那个时间。就是说他被掳这个长度就是讲到他被掳正好是70年，你看很奇妙吗？他当神吩咐他们说每工作6年耕种6年的第7年就休息，就不要耕种了啊，就来敬拜神。他们就有退休会，就像现在我们的退休会，他们有严肃会，有什么会来敬拜神，来亲近神，但他们不听，他们还是工作。这样子一共490年以后就发生的这个被掳，被掳呢正好70年，后来知道他们错了，他们就悔改在神的面前，后来他们回来以后就悔改啊，就要在神面前敬拜啊，这样子筑祭坛啊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哈，我们读圣经最要紧的就是找出神的性情、神的性格、神的作为，什么是他的原则，他喜欢什么，他最讨厌什么，我们要避开，因为他的话讲出来就是真理，我们就是要照做。如果稍微都是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哈。所以神的话真的是安定在天，哈。所以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要长存，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哈。这真的是这样子，哈。感谢神，